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我不知道你读到圣经，如果你读懂这个意思，你读到圣经，你里面是什么感觉？我告诉你，大部分的人什么感觉啊？至少教会历史上的神学家什么感觉？圣经学者什么感觉？就像包青天审判犯人的时候，包青天审判犯人，有哪一个犯人一拉上公堂就说认罪，我该死，见过没有？一上来都说什么？冤枉啊！多少的圣经学者，哎呀，一读到这种地方啊，就冤枉啊！人家法老怎么那么倒霉呀？啊，上帝千选万选就把他培养，让他做法老，然后就让他被上帝好好的打死啊！最后那儿子也搞死了。你们懂那些人的感觉吗？真的觉得很冤枉吗？他怎么这么倒霉嘞？是不是啊？那我们怎么面对这种问题呢？教会的历史上这些圣经学者他们怎么办呢？你要知道，如果法老做了法老，然后摩西跑去跟他讲，哎，我跟你讲啊，耶和华上帝叫我来看你的啊，你最好乖乖的，这以色列百姓通通赶快让他们走，大家都没有事儿。法老一听就说Good idea， 太好了，什么什么走啊，我给你们送行啊。哎，请问各位，如果法老这么干，如果法老这么干，以色列百姓出得了埃及出不了埃及？还是出得了啦。但是问题出在哪里呢？如果这么干，请问你，耶和华神的大能有没有机会彰显出来啊？没有。哎，你知道这就是为什么有人替法老喊冤啊，不但喊冤，还有人更进一步的讲，严格的说起来，法老有功劳，要没他，耶和华神没戏唱了，他怎么能够彰显他的大能呢？就好像近几年来也有一些很聪明的圣经学者，他们替卖耶稣的犹大喊冤，听过没有？而且还有人说，没有犹大卖耶稣，耶稣哪里上得了十字架嘞？所以我们要千感谢万感谢犹大哦。说这样话的人心是好的，但是他们不认识神，也不认识神的全能和神的主权，他们不明白神自己的智慧。你知道有的人说，你读出埃及记难道没有注意到吗？前面四个灾都没有讲耶和华叫法老心硬的，是法老自己心硬的，是因为法老自己先心硬，所以耶和华神后面才让他心硬啊！你去看很多解经书都这样子给你写的。那他们为什么这样子写呢？其实他们的动机也是很好，他是怕别人呢对耶稣对耶和华有点误会哦，他们怕别人对耶和华反感，懂不懂啊？因为如果耶和华真的是像圣经所讲的，我要叫谁刚硬就告诉刚硬，我特别把你预备好的，预备好了让兴起来，到时候好好的打你。很多人说这种上帝我不要信，这种上帝太可恶，这种上帝有什么好信的？可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圣经啊，它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 他从来没有想要讨你喜欢哦。他从来没有想说，哎呀，你觉得这样子还好吧？这样可以接受了哈？没有的。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神就是把神他的本性，把神的计划向我们启示出来，就告诉你，这就是这样的神。你要不然就乖乖的伏在他面前，说你是神，我愿意相信你；你要不然就跟魔鬼一样跟他干，不听你这套，这种神我不要。你有没有碰到有的人说什么上帝啊，一个晚上叫天使杀了几十万人，这种上帝有什么好信的？你见过这种人？你知道很多人对上帝很有意见的，你知道吗？总觉得上帝做的某一些事啊，都不太合理，总觉得上帝没有他聪明。你如果去读出埃及记，你仔细的读那段圣经，你绝对看不到半点的暗示或者是联系告诉你说耶和华神后来使法老刚硬是因为法老前面自己刚硬的，你找不到一句圣经有这样的暗示。圣经就是告诉你，这个人本来就是刚硬的，本来就是罪人，本来就是抵挡神的，可是到后来耶和华神早就定义，耶和华神就是要叫他刚硬。你喜欢是这个样子，你不喜欢还是这个样子，这很讨厌哦。我们要记住一件事，保罗在写第九章的时候，你一路读下去，后面读到二十几节，请问你，保罗知不知道人心中的反感？保罗知不知道人对这个问题很难接受？保罗知道。那你有没有注意到保罗有没有替耶和华解释？保罗有没有说那个法老啊，他自己不乖，他早就他如果没那么刚硬没事的，有没有？没有。保罗有没有说，哎呀，不，这个不是应用在个人身上？你知道有些圣经学者，很好的圣经学者，有时候太好心了，也会讲错的哈。他们怎么讲呢？你看嘛，那个雅各是神所爱的，以扫是所神所恨的，那不是讲个人得救不得救的问题，那是讲到一个民族，是讲到以色列人跟阿拉伯人的问题。为什么要这么讲啊？都是让我们觉得比较好受一点，懂不懂啊？这样明白没有？可事实上你如果一路读下去，你很清楚的知道这一段的圣经不只是应用在一个民族的身上，这个圣经实实在在是应用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每一个人，神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神说我不要怜悯谁就不怜悯谁。我们呢怎么办？简单的讲，保罗他在这一整章的圣经里面，他要帮助我们认识的一个事情就是，第一，神要使谁刚硬就使谁刚硬。听清楚啊，保罗没有停在说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没有停在那里啊。你知道我们对着神要怜悯谁就怜悯神，怜悯谁呀、啊、这句话我们很容易阿们的，你明白吗？啊，真好，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但是我们对着神要使谁刚硬就使谁刚硬这句话，我们很难阿们的，我们好像觉得上帝没有这个权利，你知道吗？但是保罗在这里一再的强调，神有绝对的主权。第二，神要使谁刚硬就使谁刚硬，绝对不表示人所犯的罪是要神来负责。这些人他的刚硬，他自己犯的罪，他要自己负责。 一个罪人，他的本性就是刚硬，他的本性就是抵挡神，就是不要听神的话。除非神有特别的恩典临到他，他是肯定落在自己罪的网络里面。罪人绝对不能够，没有半点的权利怪神说你为什么不救我，因为神不欠他的，如果欠他的就不是恩典，就不是怜悯。第三，神怎么做都能够显出神的荣耀。那我们记清楚一件事哈，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跟神要使谁刚硬就使谁刚硬，在神的主权上是完全一致。可是这个神的主权本质上有一个差别，差别是什么呢？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怜悯的对象没有一个人是配得的。这样清楚不清楚？天下人间没有一个人配得神的怜悯。更重要，神要使谁刚硬就使谁刚硬，所有神使他刚硬的这些人都是因为自己的罪，本来就是配得灭亡的。每一个神使他刚硬的人都是配得的。这样听懂了没有？这段圣经啊，教会历史上讲这段圣经讲的让我最佩服的一个传道人叫做 Jonathan Edwards。 Jonathan Edwards 是美国大觉醒大复兴的时候神重用的一个仆人。这个仆人讲到有一个特点，他讲到他是深度近视眼，所以他的讲章啊是这样子，他是把讲章这样子拿在脸上这样子念的。你现在如果看到一个传道人上来讲台这样子给你们讲道，你们会怎么做你知道吗？你们就睡给他看。但是 Edward 这个传道人啊，Jonathan Edwards 这个传道人，他就这样子拿着这样念了念了念了念了，圣灵就在弟兄姊妹里面工作到一个地步，人大声的哭啊，悔改啊。他有一次在讲地狱的时候还没有讲完呢，人就跑去抱在那个教会的那些那个柱子上面说，谁能够救我不要下地狱啊。这样的一个传道人，他讲这段圣经啊，他有几个重要的 point， 几个重要的点。他的点是什么呢？第一个，他说神的主权是不容质疑的，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神他有权柄，他有拣选，他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他怎么做都是对的。第二，神的拣选不只是在救恩的历史，神的拣选在我们每一个人得救的事情上也是一样。第三，不只是神有这个权利，他强调神实实在在的是行使了他的这个能力，让人可以得救也让人不得救。那他最后一点结论的时候他怎么说呢？神为什么这么做呢？他说神这样做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彰显他的荣耀，彰显他的荣耀。那他说到这里的时候他特别强调一点呢， 他说人信主，人接受救恩，彰显了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的荣耀。人不信主，彰显了神要谁刚硬就叫谁刚硬的荣耀。这就是他的讲章讲的最清楚的。那你要问我，你跟我们讲了这么多，跟我们什么关系啊？我们假设在座的绝大部分，我们都是在那个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的这一边，对不对啊？阿门。啊，希望我们教会都是这边的嘛，哈。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我想对我们最大的意义啊，第一，这个真理要一次一次的提醒我们，我们在任何的事上，包括我们得救的事上，都是百分百的全然依靠神，我们自己没有半点的功劳。第二，因为百分百的依靠神，我们自己没有半点的功劳，所以我们这些人一定要谦卑，因为我们没有比别人好，我们没有比别人聪明，是神莫大的恩典。第三，当我们看到别人犯罪，当我们看到别人软弱退后的时候，我们记住，我们没有定罪的权利，因为如果不是神的怜悯在我们身上，谁敢说我们会比别人好呢？是他的主权把恩典给了我们，保守我们，我们才能够活在他的面前。最后，认识这个真理，要让我们脱离恐惧，也让我们充满赞美。脱离恐惧什么意思？因为认真的基督徒，真的爱主的基督徒常有恐惧。恐惧什么？不是怕 lay off， 不是怕老公有小三。认真的基督徒最怕的一件事，就是发现我这个人怎么常常失败，多有软弱，我哪里有可能进入荣耀啊？我们哪里配啊？我们会怕。认识神绝对的主权，就免除了我们的惧怕。认识了神绝对的主权，也让我们长存感恩的心，不断的敬拜，不断的感谢他。认识了神绝对的主权，不会让我们有一个错误的想法。有一些人有一个错误的想法，现在不要信耶稣，因为现在还要讲真理卖假货。听懂这句话的意思？我们讲的都是对的，我们干的事儿那不行。所以现在呢，不急，信主爱主慢慢来，将来等退休了再来好好信主，再来好好爱主， 请记住，你不能够决定你可不可以信主，你也不能够决定你可不可以爱主。你能信主，你爱主，全是神的怜悯。你如果知道是他的怜悯，你就今天好好的把握。你不要做梦，等到老的时候你再来，谁告诉你老的时候你再来会发生呢？你再原谅我讲一句话，我不应该讲，但是我实在是告诉你们实话。你怎么知道你会老啊？是不是啊？我们哪一个人是跟死神 make 了 appointment 的？我们约好了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见啊？没有的，说走你就走了。哎，不是说你哈，说走我就走了。所以不要假设我们一定有将来有机会，这是神的主权，神今天给你，你要今天珍惜。第二，永远记住，不管你软弱到什么地步，无论你失败到什么光景，神的怜悯、神的恩惠都比你的软弱和失败还大。他告诉我们，凡愿意的都可以来。他告诉我们，他的恩典比我们的过犯还大。当你知道这么好的消息的时候，你永远对神有盼望，你也对你自己有盼望。传福音，有人信主，是神得荣耀。传福音，人不信主，还是神得荣耀，因为他要在万事上都显出他的荣耀。一个人今天听神的话，神得荣耀。一个人今天信了主，在主面前耍老大，常常要耶稣听他的话。你以为神可不可以得荣耀？照样得荣耀。神怎么得荣耀你知道吗？就在他愤怒的管教中得荣耀。选择是你的，你要做一个顺命的孩子呢，还是要做一个悖逆的孩子？有一个传道人说的真好，他说顺命悖逆都会荣耀神，只是你自己的感觉不太一样。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实在要感谢你，因为圣经中所启示的这位神是超过我们的理性，超过我们所能明白。我们真的不明白你为什么会爱上我们，我们更不明白你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怜悯在我们的身上。当我们一同来到你脚前的时候，我们实在求你让我们愿意活着就是荣耀你，让我们愿意做一个顺命的儿女，在凡事上讨你喜悦。求你听我们这样子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贝的名。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